三章一到十三节，教会的双行本第271页。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十三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籍，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牧师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作福音奥秘的执事，将时间供应的交给牧师。
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心里面想到有些年长的基督徒常常说到自己没用，什么都不能够做，只是想平平安安的度过世上余下不多的年日。听到之后心里面有少少的沉重，感到年纪老的时候的确是力不从心，以前可以做很多的事，现在似乎做不到了，没有以前那个的精力，但是也觉得似乎好像是将余下的人生白白的浪费。其实我们在世上无论有多少的年日都可以把握时机去服侍主，就好像几年前我们所亲爱李兆荣弟兄，当他提早退休之后，仍然是利用他的精力去到纽约基督教国星报道团去负责本地宣教的主任，有几年很光辉的人生。就记得年老的于力公牧师已经90岁了，在曾经在加州创办基督工人神学院，在最后一次出去讲道之前，虽然是身体有轻微的患病，但是他经过祈祷之后仍然接受这个侍奉。虽然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是体力支持不住病倒，后来安息主怀，但是他们的人生都是留下很美好的见证。虽然时日不多，但是并没有白占地土，没有浪费人生，他们一直都是做基督的使者，一直都是做福音奥秘的执事。这段经文讲到五次奥秘这个字，所以很明显使徒保罗很着重神这个奥秘。当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个奥秘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奥秘， 一般到我哋话奥秘，知道神奇嘅事情，离奇曲折。唔知道有几多人曾经咧啊，过去喺1980年代收听香港电台所啊广播作家倪匡啊所编写嘅韦斯利科幻小说。你从第一集一直听到最后一集，然之后先知道点样破案。又或者唔知大家有冇收睇美国嘅电视台所播嘅侦探片嘅系列 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要从头睇到落尾先知道究竟边个系杀人凶手。科幻小说或者电视台所讲呢个奥秘系神秘嘅，唔容易明白，唔容易睇透嘅。但圣经所讲奥秘呢个字并唔系咁嘅意思，其实圣经所讲嘅奥秘系要人知道嘅，神唔系要难倒我哋。个问题就系人我哋嘅智慧好有限，而且我哋属肉体，尤其系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哋系亚当嘅后裔，我哋属血气嘅属肉体嘅，我哋系冇办法明白好多属灵嘅真理，所以神就要将呢个幕揭开，就好似我哋去睇舞台剧嘅时候，或者 Broadway show 百老汇歌剧，将幕揭开，然之后我哋先至睇到台上呢啲嘅布置，就好似两个礼拜前喺美德教会吴牧师同我哋主持讲一个启示录。这个讲座启示就是将个幕揭开，本来就是后边的事物，现在幕一揭开就看得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启示，神将奥秘启示给我们知道，神要用圣灵叫我们这个属血气属肉体的头脑明白他的真理，明白他的奥秘。而在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1-13节的主要讲到奥秘是什么呢？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已经揭开，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奥秘的内容呢？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分三点来到思想。第一方面，我们要藉着福音而得救。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讲到三个同，就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为后嗣，这个后嗣就是指到承继人的意思，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可以承继神的产业。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还未得到产业，后来藉着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将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以色列人就可以承受神所赐的基业。最近我们主学里面研读到希伯来书，我们常常去讨论一个题目，什么叫做得着安息。得着安息并不是单单是指到将来我们离世主怀安息那个安息。以色列人他们不需要再在旷野那里漂流，能够进入迦南地，能够承受产业，那个只是得到地上的安息。最近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从我的背影看，哇，讲到我的身份升格10倍，好像有点像最富有的中国人李嘉诚的儿子。当然这个是不是都是不太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承受神的产业。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藉着福音同为 后嗣，同样为犹太人的后嗣，同样与基督为后嗣。第二个就是同为一体，一体即是一个身体的意思。犹太人与外邦人一样，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所以我们有一首现代的中文诗歌，那里在教会我们作肢体。外邦人、犹太人不再彼此对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讲到两下两个团体归为一体，就好像眼耳口鼻手脚一样。第三个同就是同盟应许，这个应许，这个合约，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因为藉着福音，因为与基督同为一体，我们都在以色列这个应许里面有份。神怎样应许亚伯拉罕，犹太人有份，外邦人都有份。应许合约是有福气的。最近我帮助一个家长去阅读他收到的保险的英文信，他非常开心，因为虽然他自己未有资格得到新泽西州的免费医疗保险，但是他两个儿女因为是19岁以下，所以新泽西州就供应他两个儿女是 New Jersey Family Care， 给他们有免费的白卡 Medicaid， 保证他们看医生一毫子都不用的 copay， 包埋牙科、眼科，相当全备。这个就是新泽西州给他儿女一个的应许，一个的合约。弟兄姊妹，我们身为外邦人，福音的奥秘话我们知道，我们同犹太人一样可以同盟应许。而这个奥秘对外邦人是好消息，对犹太人它是一个惊奇的消息。犹太人不明白，他们一直历世历代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得天独厚，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想不到原来外邦人可以同他们一同承受这个的福气，而这个福气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福音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好消息。一般人讲好消息就是当我们遇到危难，大难不死之后，我们就说真是好消息了。例如如果我们身体某一个器官长了个肿瘤，做手术之后医生告诉我们手术相当成功，而且这个肿瘤是良性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真是好消息。又例如教会的英文班很多年长的中国人移民，英文水准很差，所讲的英文是 Chinglish， 不中不英，不咸不淡的英文，考官听不明，他亦都未必听到考官的英文，胆战心惊的睡不着的腾腾震，走到入这个入籍的考官的面前坐低宣誓，考完试之后竟然考官说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哇这个真的好消息。我们经过危难有惊无险就是好消息。圣经所讲这个好消息就是原本人类是绝望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好不幸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从亚当承受遗传了他的罪性。在诗篇51篇，当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一件坏事都没做过，但是在母亲怀胎的时候遗传了亚当和夏娃这个罪性，就有了罪。 唔单止如此，罗马书第三章又讲到话，世人都犯了罪。我哋有了罪，又犯了罪，绝望，将要受神嘅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就讲到，将要喺白色嘅大宝座面前受审判，而且要被丢到硫磺嘅火湖里边受永远嘅刑罚。点办呢？呢个坏消息，好消息就系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佢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几个礼拜前，我哋纪念耶稣受难，庆祝耶稣复活，因为佢嘅受难受死偿还我哋嘅罪债，因为佢嘅复活，我哋也得着永生。耶稣解决咗我哋呢个罪嘅问题，喺神救赎嘅计划当中，一早已经预备咗呢个好消息。呢个好消息就系刚才我哋所读嘅第六节，系藉着福音，外邦人与犹太人一样，可以系喺基督嘅里边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因为我哋与耶稣基督联合啦，成为教会嘅一份子。今日仍然有不少嘅中国人，我哋误会咗，认为中国传统嘅宗教系佛教，而基督教系洋教，系西方要统治中国所利用一个嘅政治嘅工具，系要洗中国人嘅脑袋。但其实佛教亦都系外国传入嚟宗教，传入到中国嘅宗教，而且系从贫穷嘅印度传到入中国。福音话俾我哋知道，我哋每一个外国人、外邦人，包括我哋中国人，都可以同犹太人一样，同亚伯拉罕嘅子孙一同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进入神嘅家。我们都是神家里嘅人，正如我哋刚几个礼拜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到，我哋与圣徒同国，都是神家里面的人。犹太人听见福音的奥秘，他们亦都是大吃一惊，因为原本他们以为藉着遵守旧约的律法就可以进天国。如今这个奥秘说不是，不是藉着遵守律法，而是藉着福音才能够进天国。不是藉着好行为，不是藉着宗教的仪式可以进天国。其实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在座当中，一些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上都不错的，是一个良好的公民，奉公守法，平时待人处事都是抱住宁可自己吃亏，不会得罪别人的，这种的好人，这种的好好先生，这种的良善的人，以为自己有资格可以进天国。但神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而是看我们的内心，要藉着福音才能够进入天国。可能有些人在教会里面长大，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或者有些人经常到教会参加聚会，同其他基督徒一样唱诗好大声，祈祷得相当之好，亦都常常在口吻言谈当中是讲出基督徒的术语，或者亦都曾经举手说我是基督徒。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同基督联合，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不是藉着福音，我们都不能够进入天国。神将福音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福音之后，福音我们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亦都要白白将它送出去。 好像今天我们将要唱的诗歌其中一首歌，你要 pass it on， 要传开去。福音从西方、从欧洲、从美国传到中国，而中国人接了这个棒之后，又要将福音传回出去。最近我们都收到电邮，是一个香港人，一个中国人啊，去耶路撒冷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将福音传给犹太人。我们中国人领受了福音，感谢神，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人有负担要福音，将福音传回来给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现时仍然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白白得来要白白送出去。我们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都应当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福音奥秘的执事。第二点，我们思想到福音奥秘的执事是藉着恩典而服侍的。第七节，保罗说，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照祂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执事在这节的圣经所讲，并非指到教会那个领袖阶层，教会执事。执事最原本基本的意思就是仆人、仆役、服侍的人，这解。如果用现代的词语，就好像餐馆里面的企台 waiter， 或者呢讲到古时的客店、旅馆里面那些店小二，即是将厨师所煮出来美味的送菜是递送到客人的面前去享用，是做服侍的人。他们将饭送送到嘉宾的面前去品尝，是做服侍的。我们做福音的使者就是这种的服侍。我们所讲的不是讲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威水、自己的人生观，不是讲自己的学问，只是讲耶稣基督。保罗是有学问的人，但是他所讲的不是自己的知识，是基督的福音。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所讲的是照圣经所说，他所讲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不大不小的福音工作，例如英文班，我们每一次上课在休息的时间都起码大概有15-20分钟是全讲福音，无论是放映福音的片段，例如是阮志明所全讲的片段，或者是我们牧师传道人或者是老师简短的福音信息。我们都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讲自己的学识，而单单全讲耶稣。还有不到两个月8个星期，我们就有美的教会一年一度的暑期圣经学校，同样是向华人的小朋友以及非华裔的小朋友，向他们邻近其他族裔的小孩子传扬福音。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智慧能力或者是表演来到吸引人、说服人，我们所传讲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大有能力，藉着圣灵听福音的人，他们的生命有改变，圣灵在人心里面会动工。福音的使者，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去传扬福音。 福音的使者、福音的执事，有时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要付上代价。好像保罗他本身第一节就讲到，我作了外邦人，为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的被囚的。传道人、福音的执事本身是没有自由，就好像囚犯一样，不是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去哪个地方，而是神要我们去哪里就去哪里。作福音的执事亦都是一种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有学位，而是神在众人当中将我们拣选出来，是没有可夸的地方。使徒保罗他形容自己在第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少。这个是否使徒保罗故意的假装谦卑，将自己压低呢？其实不是，是他心里面实在的谦卑，因为他看见神的恩典伟大，而看见自己的不配。保罗继续说，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一切他能够做的，他的职位都是恩典。原本保罗是逼迫教会的，但后来在大马色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是不配的罪人。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保罗称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是黑社会当中的大哥的头目。然而基督拣选他做使徒，传福音的人，做福音的执事，我们需要谦卑。越看见神的恩典伟大，就越谦卑。感谢主，在美的教会当中，我们兴起了不少的信徒，后来从美的教会出去做福音的执事，包括刚刚两个礼拜前结婚的钟赤君传道，还有刚刚在四月份生孩子的陈怡耀传道在菲律宾，还有在日本的李宏裕牧师，以及在加州的陈金昌牧师、罗国峰牧师，还有在亚洲翻译圣经的李国良夫妇，还有以前的谢怀东牧师等等，在美的教会是追求长进、委身奉献作福音的执事。或许我们与堂的弟兄姊妹认为我们年纪已经不轻，不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或者好像在富勒福乐神学院的芭比因为都年轻，但假如神感动你的时候，神拣选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放弃世上的前累、世上的享受、世上的荣华，好像在我们教会提早退休愿意服侍神五十多岁中年的弟兄姊妹呢？神如果给你有这个挑战，有这个感动，你是否愿意向神回应，神啊，我将我的余生奉献给你作福音的执事呢？第三，为了作福音的执事，要为了基督而受苦，从第一和第十三节。第一节保罗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而受苦，为你们外邦人被囚。保罗尽忠职守，保罗深知福音的奥秘，所以他奋身去侍奉。他不单止领受福音，他都将福音去传扬。我们每一个都是领受福音的人，我们是否愿意白白得来的福音也白白的送出去呢？美的教会有很多免费的福音事工，英文班是免费的， 几个礼拜前我哋嗰个肾脏检查系免费嘅，如果你去医院，唔知要收几多钱验血、验尿、医生嘅咨询，好多喺度系免费嘅。我哋一年一次十一月感恩节前有感恩大餐，亦系免费嘅，因为我哋白白得来，亦都要白白送出去。但是当我们做福音执事的时候，有时我们要付代价，我们未必好像保罗一样要坐监要受苦，但是必定要付代价，任劳任怨。当保罗坐监的时候，他毫无怨言，反而我们常常在监狱书信，尤其是腓立比书里面，可以感受到保罗就算坐监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那种的喜乐，无所谓，被人批评都不紧要，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荣耀。第十三节保罗说，就算他是为主坐监，为外邦人被囚，亦都是一个荣耀。保罗坐监，保罗受苦，并不是因为他失职，因为做错事，而是因为他尽职尽责。在我们在座当中，有不少人信耶稣都是因为曾经有人付上很大的代价，可能为我们祈祷多年，十年二十年，可能常常请我们吃饭，向我们传扬福音，他们付上代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白白得来的福音，我们是否愿意付代价的送出来呢？保罗不单止是为外邦人而被囚受苦，同样第一节提到，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个意思就是作基督耶稣的囚犯，他受苦是为着基督，不是因为自己犯法，他是罗马的囚犯，但他看自己为基督耶稣的囚犯，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宁愿失去自由。如果根据《使徒行传》第24章，保罗为什么要被送去罗马坐监，本来他有机会他可以用钱贿赂当时的巡抚菲斯都，就不需要坐监，但是他不肯犯罪，不肯妥协，他甚至为主的缘故坐监，他都觉得是一个荣耀。他不是世界的囚犯，他选择了做基督的囚犯。基督徒要做福音的执事，我们要付代价，要有受苦的心智。如果我们不愿意受苦，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面对麻烦，不愿意解决问题的话，很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很舒服的基督徒，但是一事无成。从前有一间教会名叫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with No Problem，冇问题，华人基督教会。当你第一次揸车进入呢间教会停车场嘅时候，你就知道呢间教会名副其实。参加聚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呢间教会嘅门口啊泊车，唔需要揸到消防局隔离。事务人员唔需要提早嚟到教会啊，因为根本冇新朋友嚟呢个教会，个个都系熟人啊，自己有啊。以成人之学，哇，气氛相当轻松，一面倾谈，一面可以品尝中式同西式嘅早餐、茶点、交通，乐也融融啊！大家有倾有讲，相当投契，因为大家都系同一班嘅主学，从儿童主学一路直升啊，升到长者班。主日崇拜，哇，好舒服，因为礼堂都有好充足的座位，大家都知道大家坐在哪个位，不需要另转头。而且每次主日崇拜必定准时结束，绝不超时。 所以个个都喜欢这个牧师，而这个牧师也很喜欢这间教会，大家打成一片。这个牧师很喜欢会众，因为当他刚刚来这个教会开始侍奉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他非常喜欢这间教会，这间教会实在太完美了，所以他不会在这个教会做任何的改变。这个教会，这个牧师从来不会讲到的时候提及一个最敏感的题目，因为讲钱伤感情。因为没有问题，华人基督教会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财政问题，反正他们都不会做很多的事工，所以不需要花钱。没有问题，华人基督教会的设楼是一流的，有充足的房间，而且每一个课室整齐清洁，一尘不染。因为当有人要求使用教会设施的时候，教会中心的职员都很仔细的考虑调查，如果申请人是有可能将教会的设施搞污糟搞坏的话，职员就很聪明的婉拒，这样教会职员就不需要三番四次向这些麻烦的人，这些问题人物去解释清楚一定要爱惜教会公民。每一个人就可以很乖乖地坐在同一个课室里面，同自己同年纪的一班人，在一个受保护安全的环境当中逐渐成长。没有问题，还记得教会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阻止问题发生呢，是基于他们遵守教会手册里面两个重大原则：一，不容许任何的改变；二，不会要求任何人作出牺牲。假如有人问你，请问冇问题还基督教会在哪里，我可不可以参加呢？你可以跟他解释说，不用想了，因为当最后一个生存的会友安息礼拜之后，这间教会执了粒了。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存在的价值。教会要传福音就会面对问题，要做福音奥秘的执事就会面对麻烦。神是要藉着教会传扬福音，要藉着每一个白白领受福音的人去分享福音。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来教会已经多年，又或许有些的朋友来教会不耐不多，你有没有藉着福音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呢？如果神已经给你有足够的才干、恩赐、时间，你怎样运用你的时间恩赐呢？无论神给我们在世的年日还有多少，你是否愿意做福音的执事呢？你是否愿意付出代价呢？请我们同心祈祷。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多谢你福音从西方、从欧洲、美国传到中国，我们承受福音的人也需要白白将福音传扬出去。求主继续使用美的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位的会员、每一位信徒，无论用口传或身传，将福音传讲得清楚明白，藉着你的圣灵在海外也同样在本地，在新泽西州，让我们每一个成为福音的执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